请掀开经本第十二面，第十二面第五行，第十二面第五行。这个今天这个正式讲到经文了。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经文的分科啊，所以分科啊，也就是这个将它的段落分出来啊。说入文三分，这个文是经文啊。讲到经文呢，这经文呢分成三个大段落，这三个大段落就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啊，就是这个三分。那么这个例子一般注解里面都注得很详细啊。最早在东晋的时候，道南法师啊，这是跟鸠摩罗什大师同时代的啊，那么也是给我们净土宗啊这个初祖慧远大师都是同时代的。那么他老人家呢，就将这个佛经呢分成这三个大段落，但是过去没有这个例子，因此有许多人呢对于道安法师这个做法呢，提出了很多的异议，认为他不应该把这个经文呢分裂。到以后这个印度清光大师的佛地论要翻到中国来之后，这个佛地论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的注解啊，清光大师注解。那么他呢也是把经文呢这样子分成三分，于是乎中国这些大德们对于道安法师啊这个见解，认为啊他是非常的高明，跟印度这些祖师大德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就是一切经文呢，那么都分成这个三分啊，这个三分呢是这么来的。我们看此地啊，说此山名初山、中山、后山，序如首，五官俱全，正宗如身。浮藏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那么这是大师用了一个比喻，这个三分都善，三分都善呢，是智者大师判《法华经》底下一段，他就是这个说出了，因为藕益大师对于《弥陀经》的这个三分的看法，跟古来的大德们不相同。所以他特地举出啊这个《法华经》的例子，说明他是有根据的。下面呢，这个比喻容易懂啊，序分好比一个人的头，我们一看到他的面目就认识他是什么人。正宗呢，当然也是非常重要。这个五脏六腑啊，是 很重要的一部分。流通分呢，像是手足啊，没有手足，这个人什么也不能做了啊，必须有手足才成为万德万能。我们再看下面的，故智者设法华，天台宗的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智者大师有《法华经》文句，文句就是《法华经》的注解。初一品皆为序，后十一品半皆为流通，又一时即本二门，各分三段，则法师等五品皆为极门流通。那么他引用这一段，就是说明他为什么说要解里面的三分，粗善、中善、后善。这是引用智者大师判《法华经》的例子来说。那么智者大师在中国佛教史里面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传记里面记得很多，诸位如果要是多知道一些呢，可以看《天台大师传》。《法华经》总共有28品，它分为前半部与后半部。前半部呢是讲极门，后半部是讲本门，所以讲这个本极两分。就是这个两个部门。什么叫极呢？极是讲的极相，完全呢显露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本呢，是说他以往已经证得的果位。像我们佛门里头常说的观世音菩萨，我们讲的观世音菩萨，这是极啊，从这个极相上，他是以菩萨身份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弘法利生。如果说他的本呢，他早已经成佛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是正法明如来，道家慈航，以菩萨的身份呢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就是所谓本极。像世尊这个大弟子舍利弗尊者，在我们弥陀经上都是叫着舍利弗给他讲的。舍利弗在释迦牟尼会上是一个摩罗汉小乘四果罗汉，他的本呢也是古佛再来他早已成佛了所以这是本地那是我们是莫测高深的，我们只能从极相上来看。《法华经》在极门也有续证流通三分。那么第一品呢，续品是续分，从第二品 到第十七品，就是分别功德品这一品的上半部，这是正宗分。从这个下半部一直到最后第二十八品，宗了都是属于流通分，这是从全经来分啊。所以初善、中善、后善，那么大师又将这个二十八品经啊分作本级两分。那么本门里面这个集门呢，即是先前面这个十四品，那么到这个法师品以后的五品呢，都是属于集门流通。本门呢，他是将这个即这个第十五品，这对《法华经》还比较熟一点，就是从地涌出品前一半呢，是属于本门的区分啊。那么一直到这个十七品呢，就是到这个分别功德品呢，这是属于本门的正宗分。从十八随喜功德品一直到二十八品呢，那么这个是属于本门的流通分。这是说明绝对不是这一部经里面只是正宗分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续分、流通分点缀点缀而已啊。这个是许多人呢对经典看法有这么一个缺失。智者大师跟偶业大师都提醒我，经典自始至终啊，所谓是如人是密，终边皆天啊，好像我们有一碗蜂蜜一样，中间很甜，边上一样甜啊。所以给我们说出粗中厚皆善啊。该我们看看文啊，序必提一经之纲，一部经的纲领在续分。那从续分呢看出全经的纲要，流通则法师不容啊，容是障碍啊，流通是使他能够流布十方三世而没有障碍，关系非小啊，非常重要，是后人不答啊，这以后的人不知道这个重要性。见经文稍涉义理，便判入正宗啊。知续集流通啊，仅存古套啊，这就是这个分科就是分段呢，分得不妥当啊，这意思是分得不妥当。按所称初于一善呢，后于一善啊，这样分法，这个初跟后善呢就很难讲了。那当然最重要是当中正宗分这一分啊，所以智者跟这个大师啊，他们两个人的分法就不相同了。譬如 偶耶大师谈本经，这个六方佛赞以下的很长的经文呢，他老人家就判为流通分了。啊，所以确实跟别人的分科不一样。那么这个分就是分段落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几乎很多法师对于一部经的这个分法呢，虽然都是分这个三部分啊，续证流通三部分，从哪里起到哪里止，很多人不一样的。哎，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世尊当年讲经并没有分三分，三分呢是后人分的，这个是我们要知道。他的分呢对于我们学习有帮助，使我们对于经文的这个段落体系能够观察得很清楚。那么下面这是本经的序分，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借故多远。下面这个注解是：如是表性善，我闻表思忱，一时表机感，佛表教主，舍卫等，就是从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表摄经处也。那么这个一句里面呢，一共说了五桩事情啊，说了五桩事情。那么第一个呢，是说如是我闻，相传阿难在集结经藏的时候，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讲完了就完了，并没有记录，没有把它写成文字，啊，跟中国孔老夫子教学是一样的，啊。那么一直到佛灭度之后，学生们想想老师过去的教训，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年代久远的，必定就失传。所以佛灭度之后啊，同学们才想到，哎，我们要把老师所讲的教训呢要写下来，那么这个写下来呢，当然也不是一桩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同学们大家在一起推选一个复讲的人啊，那么大家请阿难，阿难是佛的侍者，又是在所有同学当中他是多闻第一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阿难通通听到，一次都没有漏掉。那么诸位要知道，阿难是佛最小的堂弟，他们堂兄弟一共是8个人，释迦牟尼佛是老大，阿难是最小老八，年龄相差了20岁啊，他这个大哥大堂哥跟小堂弟年龄相差20岁，释迦牟尼佛成道的那一天，阿难出生，阿难出生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已经讲了20年了，阿难才出家， 那么前面二十年我呢怎么会听到呢？啊，后面呢这个佛讲经啊，说法48年了，啊，后面他听到，前面他没听到啊。阿难尊者出家曾经提出要求，其中有一条，佛过去20年所讲的经要重复讲给他听，他才肯出家。释迦牟尼佛就答应这个条件了，大概在没有人的时候把从前讲的重复给他说一遍。所以阿难尊者对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经教听的是最圆满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记忆力呢又非常的强啊，就像我们这个录音机一样，他一遍听了之后永远都不会忘记啊，有这么好的记性。所以佛灭度之后啊，同学们就听这个集结经藏的时候啊，就请阿难上台复讲，把我前面讲的经啊重复讲一遍，那么旁边有人记录，这个结集成为经典。参与的呢都是世尊在世的这些老学生啊，第一次集结的是500佛罗汉。那么集结经藏有一个规矩，阿难所说的，只要里面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啊，好像我没有听说佛是这样说的，这一句就要取消，就不能讲。换一句话说，阿难所复讲的是要500个作证的人呢，个个都同意，没有一个人反对呀，才能够记录下来。所以集结经藏是这样的严谨，这是取信于后世啊，这个是决定真实，决定可靠，决定没有错误啊，要求啊这么严格，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啊，不是的，有一个人反对都不行。那么我们要晓得，阿难一生坐啊，这个代佛说法了，就得到佛力的加持，他这个面相啊变得特别好，就像佛一样。于是乎底下的人呢就怀疑了，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或者是他放佛来了，或者是阿难成佛了，这都怀疑了。那么阿难呢一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了就没有了啊，是阿难没错啊，没成佛，那么如是我闻也是释迦牟尼佛教给他的啊，一切经典开头就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与哪一些人在一起，像会议记录一样啊，时间地点通通记载的很详细啊。那么这是取信于后世，所以这个部分呢叫正信序啊。这个序里面有两段，一个就是正信，一个是发起啊。发起呢是叙说这一次法会的因缘啊。那么我们念的这一句呢是正信序啊。如是，这是代表世尊所说的啊，是这么说的，我亲自，我是阿难尊者自称 亲自听佛这么说的，我重复说出来，不增不减，这叫如是啊。所以是信顺啊，一时。那么阿难，既然这个记忆力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年月日写出来呢？含糊弄统写个一时，这一时到底是哪一天呢？啊，我们在最初学佛看佛经呢，就是这两个字，不死啊。你看地址写得很清楚，在哪里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现在都可以找得到，为什么不把时间记下来啊？哪一天记下来啊？这个疑团呢，我也搞了好多年了啊，到以后我才真正搞清楚了，这个意识啊实在是妙极了啊。为什么呢？如果说了某年某月某日，古人有个说法，印度那个时候没有统一，是属于部落的时代，像我们中国这个商周时候啊差不多啊，国家没统一，大国就是一个大部落啊，大部落我们看古书里面记载，大国不过百里呀，啊，它的疆界只有一百里，这有个大国，小国和二三十里，换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小村庄的样子，那是一个小国啊，连后几个村庄就是一个大国了啊，从前是这样的。那么每一个国家呢，立法不一样啊。像我们中国虽然是部落时代，但是立法统一了，商周时候就统一了啊。那么说尊是周朝时候，所以八百诸侯就是八百国啊，大家呢都尊重周，对他特别尊重，像是联合国里面的主席一样啊，尊重他啊，奉他了为天子。怎样奉他呢？用他的立法啊。所以我们中国可以说呢，从这个商周啊，我们的立法呢就统一了，虽然国家是许许多多部落，但是都是用一个一个立法啊。可是在印度就不是这样的，印度每一个部落有他的立法，你要说哪一月哪一日就比较困难，他各个地方不一样啊，这是一个事实啊。虽是事实啊，但是同样可以记载下来。为什么用一时好呢？这里讲一时积感呐，这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了。是众生与佛感应道交的时候，在现代科学里面，现在科学发达了，帮助我们解释了许多的问题。释迦牟尼佛当年讲这个经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参加？三千年前在这个奇树记孤独院讲的，我们可不可以参加？那现在如果说时光倒流的话，可以参加；
时光可不可以倒流呢？
可以，真的可以啊！科学家也证明了，过去存在，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个技术让我们回到过去啊！现在还没这个，没这个，技术。佛门里面有，佛门在禅定当中啊，可以回到过去，可以走向未来啊，所以禅定的境界可以回到过去。刚才我们讲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是隋朝时候人，去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有1000多年了啊，智者大师到我们时代也有1000多年了，差不多1400-1500年了啊。他是隋朝末年、唐朝初年时候的人啊，1500年的样子。他在读《法华经》，读到药王品的时候，他入定。他这一入定呢，他就亲眼看到灵山一会，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正在那里讲，他在那里听了一座，出了定之后啊，告诉别人，释迦牟尼佛灵山讲《法华经》，现在没有解散啊，还在呀。这就是讲时光倒流啊，他在定中啊，他可以能够回到过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在今天要有智者大师那个定功啊，释迦牟尼佛在奇数记孤独园讲阿弥陀经这一会也没散啊，我们也可以亲自参加了，去听佛讲经说法，定中精进。所以这个疑是定一心的，二心就有分别了，就有差别了。一心里面没有差别，一心里面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二心就有了。所以一心是真心，二心是妄心啊，妄心有过去现在未来，真心没有啊。所以这个机感在此地，哎呀，原来我们还有份呐 啊不但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个现场我们可以参加，设方一切诸佛说法，我们都有机会亲临会场，亲闻法音，这个仪就妙了，太好了啊！所以要记在年月日时，那是过去了啊，那就不能相应了。所以这个意识用得非常之好啊，这个是啊，表即感啊，众生感应道教的时候，佛呢是主席，就是主讲的人啊，佛表教主啊，这是教学教导的主席啊，主讲。那么是为国奇数记孤独园是讲堂所在处啊，讲堂所在处。那么这个许多同学都很熟悉，我们在此地就不必多介绍了。下面对于如是还有详细的解释。
设想庙里古今不变，月如以设想里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月事。前面跟大家讲的如是是一般的说法啊，就字面上的解释。这个地方讲的呢是就本宗的说法啊，我们净宗世尊为我们讲解弥陀经的真实意思啊，这个说的就深了。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所说的，就是把宇宙人生真相啊为我们说出。这个理很深，理很妙。妙在什么地方呢？妙在思、相、理，它是一个，这就妙了。许多大乘经里面为我们说体、相、用，体就是理，相就是现象，用就是四用。啊，就是作用，这一二三，三二一，它就妙了。如这个意思是不变的意思，永远不变。我们世俗人所讲的真理啊，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在我们佛经里面就用如这一个字做代表啊，代表的是真理啊，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依这个理，那这是最真实的啊，依实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无非就是不错，决定不错，那不错就是是啊，啊，可见得这个念佛这桩事情啊，是有理论依据的，是最高。最真实、最究竟、最圆满的理论依据。如果我们对这个完全明白、完全通达而没有怀疑，我们自己平常念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实相念佛，它根据实相来的，理就是实相啊。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四，四跟理是一个，四离不开理，理离不开四啊。理是实相，我这个四也是实相。可惜的是，知道这个实相的人太少了。啊，你真正明了通达了，你要晓得，我们深深阿弥陀佛是实相，一点都不错啊。如果有一点怀疑呢，那实相就没得了，就没有了。啊，今天下午有几位同学从外地来的。 啊来看我。他们听了无量寿经的录音带啊，也在念阿弥陀佛了，但是还有坚持一点其他的东西啊，今天来问我啊，我说都好啊，个人根性不相同啊，啊，但是那就不是实相了。什么叫实相念佛呢？我们常说的，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那就是实相念佛。还有一丝毫放不下，还有一丝毫疑惑，那就不是实相了啊，那就是四念了。真正是你也好，四念念到功夫成片的，念到一心不乱一样哇塞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把这个理搞清楚啊，也不迟 啊。所以无论是理念四念，念重要啊，这个是要知道。那么这个实相理妙理呀、啊，说穿了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古德常说，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这是实相啊。啊，可是这个话很难懂。那既然净土是自信净土啊，唯心净土，自信弥陀，那我念自信就好了，何必还要念弥陀，还要求生净土呢？弥陀跟净土啊是四相，心性是实相啊，用这个上面的字是心性是如啊，弥陀净土是事啊，如是啊，我们信心，我们这个身体是自信变现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啊，晚上我们看到太空无量的星星，这是我们自己唯心所变的。所以诸位要知道啊，设法世界无量无边的虚空刹土，通通是唯心所现的。我们自己的身体看到外面芸芸众生、山河大地，都是唯心所现的，这是实相。千万不要以为哦哟，西方世界是唯心净土、自心弥陀，眼前就不是那样，眼前一样是啊，我们的心真心变现的真土， 真实，妄心变现的幻土幻身，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是虚幻的。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幻是假的，幻是刹那刹那的变的，真的是不变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真心变现出来的，真心古今不变，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妄想心啊，一天到晚想东想西，是这个妄想心变的。这个妄想心啊，刹那刹那的生灭，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生灭的世界，通通是自己变现，除了心性之外，没有一法可得。啊，禅是根据这个道理去修的，教也是根据这个道理修的，咱们念佛不例外，还是根据这个道理。啊，所以佛说一切宗派无量法门，我们所依据的这个理呀，是一个。这才讲法门虽然多啊，殊途同归，无二无别，是从这个地方说的。